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信主以前，每逢听到一些奇闻怪事，我都深信不疑。比如说，有人的天眼开了，他能看到另一个世界的东西；有人转世了，能清楚地告知他的前世是谁；某个人死了又活了，说自己的灵魂看到死后的整个过程等等。因为那时候我的心里非常相信鬼魔的存在，喜欢看神仙鬼怪的书籍电影，还神鬼不分，觉得所谓的神就是好鬼，对神鬼之事既惧怕又好奇，对黑夜黑暗有着本能的恐惧。但可笑的是，那时的我嘴上却坚信自己是无神论者。然而信主以后，我反而对很多的奇闻异事保持谨慎的态度，包括有人说他去过天堂地狱，我也会在心里打许多的问号。虽然圣经告诉我们灵界是存在的，天堂地狱是有的，但真神只有一位，就是创造宇宙万物并掌管灵界的那位主，而鬼魔则是堕落的天使，仍然是被造物，并不是我之前以为的有人死后变成的。所谓神仙鬼怪的故事，大多也都是人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天神地魔的编撰。也许因为神就是光明国度，自从信了神，我再也不害怕黑暗和那属黑暗的魔鬼了。曾经被梦魇，也就是俗称鬼上身纠缠的情况，也渐渐地消失。对那些有异能的，说是能预测人未来的，我知道那不是给人设圈下套，就是以交鬼谋生与灵界打交道的灵媒。不知他们能不能预测出自己可不怎么好的命运下场。其实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，美好的结局呢？而圣经已将人的过去、现在和将来要发生的事都启示给了人，能明明白白地做一回人，然后死了能进永生的天堂，不好吗？即使你觉得这么美好的结局只有50%的可能，但如果不相信连这50%的可能都没有，那为何不让自己试一下呢？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行出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章12-15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 然后啊，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一章十六到二十节。读完启示录的一章十二到十五节，那么或许啊，有人会忍不住的发出疑问，说了，金灯台是挺有意思的一样东西啊，究竟有什么象征意义呢？那么根据启示录的一章二十节经文的记载，七个金灯台就是指啊亚细亚的七间教会，主耶稣站在他们中间。无论教会面对怎么样的环境啊，主耶稣都以全然的爱和大能来去保守他们。那么借着圣灵，主耶稣基督啊，今天仍旧在教会的中间的。当教会面对迫害的时候，信徒啊，应该牢记他慈爱的看顾。好，或许还有人不禁会感慨地说了，这段经文提到了白发、火焰、金带，哇，这么多的名词儿是有意思的吧？那么根据约翰的记载，这个好像人子的人，他就是主耶稣。人子这个称呼啊，曾经多次在新约中来去出现啊，都是指耶稣他是弥赛亚来说的。约翰呢，他认识主耶稣，因为他和主耶稣同住了三年多，他也曾经看到过耶稣变相，他是荣耀的神子。他的白发就表示他的智慧和神性，如同火焰的眼睛，那么就象征着他要来审判一切的罪恶。金带束胸，那么就显示他是大祭司，要到神的面前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呢来去求得饶恕。他的头与发皆白，那么就彰显出了主耶稣基督他永恒的存在啊，像那亘古常在者一样。同时呢，也代表他的审判呢是智慧纯全的。眼目如同火焰，那么就说明他有完全的知识、无谬的洞悉以及毫无遗漏的审查。主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那么一直以来铜都是用作象征审判的，那么可见所描述的主要是审判的情景了。他的声音如同众海浪的声音啊，或者像山峦间一泻而下的大瀑布，是雄壮可畏的。头发皆白如白羊毛，这是但以理书七章九节中那位亘古常在者他的样子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。白发就意味着老人的智慧还有尊严啊，也有人认为啊，白发呢是圣洁的一种象征，那么还有人则认为啊，这是神性的一种表示。羊毛当然不都是白色的，但是白色的羊毛啊却是非常之白。单看白发有时啊会给人一种安静尊严但却无精打采的印象，那么这里呢就加了一句眼目如同火焰，那么立刻就纠正了有可能的错觉。约翰呢，他就形容基督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。那么所谓铜啊，实在是一种成分不详的东西，这个东西的名字啊，在启示录之前未曾有过记载。那么从启示录的一章十五节以及二章十八节来看呢，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啊，这究竟是什么。光明的铜啊，可能是对的。铜整个字啊，似乎是一种铜的合金，但是呢，也不能够武断。经文提到炼炉，那么学者相信呢，它必定是一种金属。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，那么这是呼应啊，以西结书的四十三章第二节中神的声音。以水做形容词，那么对流放拔摩海岛、朝夕与海浪为伍的约翰来说呢，更是适当不过的了。启示录一章十六节经文说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好，他右手拿着七星，那么这就表示主耶稣基督啊，他就掌管着整个宇宙。约翰就描述说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那么关于这一句啊，曾经有人就问我说了，他口中真的会吐出一把剑来吗？我的回答就是，当然不是了。圣经中的剑呢，是指神的道。在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二节，作者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。你看，神以他的道啊来作为审判的依据。那么今天神他也是根据他的话来做审判的。如果神一开口说话，那么你最好啊要警醒，要听从，因为他要来审判罪人。约翰就形容基督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，你的眼睛不能够直视着太阳的。那么试问，你以为你敢直视这位创造太阳的神啊，荣耀的基督吗？你不敢的，那是因为他实在是太奇妙了。主耶稣口中的剑，那么就象征他的信息啊，就充满大能还有威力。他审判的话语呢，锋利如剑。在以赛亚书49:2，经文说：“他是我的口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；又是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。”那么希伯来书4:12，经文也说：“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”好，七星在启示录的1:20的解释啊，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。右手拿着，那么就表示宠爱还有保护。那么这一点呢是特别有趣儿的，因为这卷书后边几章的经文呢似乎刚好相反啊，都是在指责这些教会的。那么诚然教会啊会有很多的过错，但是神子耶稣还没有丢弃他们，仍旧把他们呢拿在手中。但是他口中同时就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，提醒我们呢神他的严厉。剑这个是为攻击敌人来去用的，而剑的比喻啊是非常贴切的，那是因为罗马的短剑呢是一种舌头形状的。啊，接着约翰就形容主的面貌啊如同烈日放光。光其实呢应该翻译为是能力，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一个词语。那么总之呢，对他的仇敌啊，主的容貌啊就是光辉可畏的了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启示录1:17-18，经文说：“我一看见，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‘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’”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啊，你看，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，与主关系最亲密的门徒就是约翰了。那么在马可楼的最后的晚餐，靠在基督怀里的也就是约翰，他和主耶稣啊是非常亲近的。那么甚至在一个场合上还责怪主耶稣。但是呢，当他在拔摩岛看到荣耀的基督时啊，他没有上前和主耶稣啊勾肩搭背，或者是握手致意。约翰呢，他什么话都没有来说，他只是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样。那么这个意象就让约翰被吓坏了。你看，连约翰都有这样的反应。我敢说，当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啊，不可能用一般平常的方式来去亲近主的，我们也会扑倒在主的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的。那么现在主他是得着荣耀的基督，我真不喜欢有些人随意的祷告或者是轻慢主，我也不喜欢听人自称是基督的好朋友。你也许呢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但是根据约翰福音的15:14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”所以如果你说主耶稣是你的朋友，那么这就表示啊你有遵行主的命令。但是请问你有遵行吗？如果我们见到全然荣美以及全然荣耀的基督，我们就不敢那么随便的称呼他了。奇妙的就是主耶稣他说不要惧怕，你看这是神向人所说的话。那么神就列出了四个不要惧怕的理由。第一就是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那么这是指基督他的神性。 它是来自永恒的，进到永恒的。在诗篇90篇第二节，诗人说：“诸山未曾生出，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是神。”那么，永远的意思就是神他是无始无终的，他是神，他是首先的。那是因为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。啊，第二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。那么这是指啊，基督为救赎罪人，他就死在了十字架上，然后主耶稣他又复活了。很多人害怕被指责是你有罪，我们当然是有罪的。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的8:34，他却说：“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”那么请问，谁要定你的罪呢？保罗说：“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。”你要控诉我说我是一个大罪人吗？你要知道，基督已经为我死，又从死里复活了。因基督他的复活，就使我来得以因信称义，来得着他的赦免了。我会上天堂的。而且现在呀，基督他坐在神的右边，为我去代求，为我去祷告。你看，这真的是太奇妙了。好，第三个不要惧怕的理由就是只活到永永远远。那么这是指啊，他目前的一个状态。基督不只会审判，他还会为我们呢来去代求，而且呢，我们也真需要他的代求。好，第四个不需要惧怕的理由就是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钥匙，那么是指权柄和大能。因着基督他的死和复活，他有胜过死亡和阴间的大能。那么阴间原文就是幽冥的世界，可以指坟墓啊，也可以指啊死后灵魂的一个去处。主耶稣他拿着死亡的钥匙，这是给你我一个非常大的安慰，他是救我们脱离死亡的那一位的。当罗马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加剧的时候啊，约翰必定疑惑教会怎么能够抵挡这么样的攻击，坚守到底。但是耶稣在荣耀光辉中向约翰来显现，保证他和所有信徒啊都可以支取他的力量来去面对这样的试炼。那么今天倘若你面对困难，你要牢记啊，约翰跟早期教会所支取的力量今天也可以为你所用的。我们的过犯呢已经定了我们的罪，判决了我们的刑罚，但是主耶稣他握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，只有他能够把我们从撒旦的永远的捆绑中给释放出来的。所以信徒啊，不用害怕地狱或者是死亡。何时我们企图掌管自己的生命，或者是藐视神，那么何时我们就走向地狱。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基督他的手中，那么就可以和他呀有永远的以及和平的相交了。好，接下来作者约翰把启示录啊就按照年表就分成三段，那就是过去、现在以及未来。启示录1:19，经文说：“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，都写出来。”啊，首先是过去的事，主耶稣就吩咐约翰说：“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。”那么到目前为止啊，约翰他看到了什么呢？他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。让我再提醒你啊，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卷书，主题就是得着荣耀的基督。啊，不要把焦点放在骑马的人啊，成神大怒的碗啊，或者是兽的身上。那么这些啊都是暂时的，你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上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那一位的，他也是昨日、今日、永远不改变的神的。那么约翰呢，要把他所看到的有关基督的意象啊都给写下来。而其次就是现在的事。那么你说什么是现在的事呢？这是指啊教会的事。如今已经进到了21世纪了，关于教会的事呢就记载在启示录的2-3。好，第三就是将来必成的事。这是指啊耶稣基督他的计划。我们将会看到教会被提以及教会离开之后啊地上将要发生的一些事。那么启示录的4-22就讲述了基督他的计划。那么依照主耶稣的启示，约翰呢必须把他所看到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给写出来。 那么上述的三点啊，就是这卷书的一个大纲了。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，那么这句话呀，就把启示录的结构呢，就压缩为一句话。那么这就为我们解释这卷书啊，就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信息了。好，写书的命令啊，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，而且比第一次，也就是一章十一节的嘱咐啊，要更为详细。约翰要详细写下他所看见的，也就是基督他的意象，以及现在的事，也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。那么下面两章七个教会的现况的暴露啊，就是一个例子，以及将来必成的事。神他愿意叫受苦的圣徒对未来之事啊来去略知一二。那么这卷书的大部分呢，都是关乎未来的一些事的。启示录一章二十节经文说，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好，当约翰做象征性的比喻的时候啊，他会说清楚，也会帮助我们呢去明白这些比喻的意思，他会用象征性的语言来去说明事实。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了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么所谓奥秘啊，是指在此之前神还没有显明的奥秘，神把这个奥秘显给约翰看之前，他还没有向人去启示过，神他特别向约翰呢来去启示，也就是说只有约翰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。那么你或许会问了，保罗不是也看到过荣耀的基督吗？保罗看到了什么呢？根据《使徒行传》的二十六章十三节经文的记载，保罗说他看见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。人眼呢不能够直视太阳，因为眼睛会睁不开的。那么因此保罗没有看到全然荣耀的基督，他只是知道那是基督而已的。那个大光呢，甚至让保罗就失明了好几天。所以约翰才是历史上第一个亲眼看到得着荣耀的基督的人的。那么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星辰就代表权柄。在犹大书第十三节，离教叛道的被称为是流荡的星啊，使者可以指人类、天使啊，或者是地上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教师。奥秘呢，不是一般人的所谓的神秘，而是指一些隐秘之事，人凭自己是永远无法知晓的，只有基督能够把它给启示出来。福音的信息呢，常被称作是奥秘。那么在这里，奥秘啊，是指只有基督才能够启示的一些意象的意义。好，七星的解释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使者可以是指天使，也可以是指人，但是呢，以指神的使者为多。那么事实上在启示录中啊，除了头三章的教会的使者不详之外，那么一律啊都是指天使。使者啊，在原文中与天使是同一个字儿。这个字呢在启示录中啊一共出现了六十七次。那么因此这里的使者指的是谁啊，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值得考虑的。有人认为教会的使者呀是指教会的守护天使。但是在圣经中我们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啊，证明教会啊各有其守护的天使。此外呢，下两章啊，七封信的收信人是各教会的使者。你说约翰写信给守护天使吗？那有这样的怪事吗？那么因此呢，有人就建议说使者是代表各教会的灵。那么学者隋特他就说了，教会的使者在这里啊，是指被神视为灵性的个体。那么还有人主张说，使者是指教会的代表。人收信呢，似乎要比天使收信要合理一些。但是问题在于，这个代表他是谁呢？啊，不错，收信的使者在这里啊，是写得清清楚楚的。但是为什么要将书信送达于一批邮差呢？因为派代表收信，代表啊，不过等于邮差而已的。 有人说，这些使者呀，是指教会的牧者、会督、监督和长老啊，又或者是领袖。那么这个说法呢，似乎是很合理的。可惜呢，当时教会是否已经有会督来去牧会，那么对此呢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。如果有，那么为什么要称他们为天使呢？总而言之啊，上述各种主张是各有利弊的。那么其中漏洞最少的，似乎是以天使来作为教会灵性整体的一个象征。七灯台是七个实在存在的教会，你看，教会呢不过是灯台，只有基督他才是灯台上的光。那么接下来的两章我们会读到给七个教会的信了，这里的使者呢就是七间教会的牧者。我喜欢听到人称牧者为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，代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而这七个教会呢又代表全体神的教会。那么教会呢，它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研读还有查考，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人只有在确知有一个无限光明的未来时，才会放下心中一切的忧虑害怕，才会在即使最糟糕的环境中也依然能生出盼望，生出喜乐来。所以基督徒相信神，依靠神，并非是无凭无据，凭空臆测。每一个在今生遇见神的人，都会由衷发自内心地向神说，曾经分文有你，今日亲眼见到你。而每一个遇见都是从相信开始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